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总是顾念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明白真道，我们需要你在真道中喂养我们，连续我们。谢谢神给我们机会学习认识你的话语。求主遮盖我们，你知道我们缺欠、软弱、有限的时候，可是也求主加给我们更加渴慕你的心，好叫我们唯独从上帝的话语中得着最大。最久的满足，谢谢你，也保守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的脚步，保守晚上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查考《使徒行传》最后两章啊，27跟28。我们上一次是到26。这一次我们要把最后两章查完，然后我们要放暑假了，好吧？慧蓉在吗？慧蓉，我们是不是来到板新的时候才开始查《使徒行传》呢？就这样，也就3年多了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7章跟28章，这两章圣经，如果我们用一个主题，第27章第1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意思就是去罗马，当时候这个帝国的首府。你们还记得，因为前面打了好几场官司，他先后出庭作证，有3次的记载。保罗最后可以被无罪释放，可是犹太人不放过他，他就要上告该杀，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上告该杀，其实在保罗的心里，就是他人要去意大利，要去罗马。可是上告该杀，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这一场官司，是他有机会可以完成上帝拣选他的托付，就是他有机会站在该杀，就是罗马皇帝的面前，为自己所信的道辩护。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个举动完全没有自己的动机，没有输赢的动机。你知道打官司跟运动比赛一样，如果你要打官司，如果你要比赛，目的是什么？当然要赢啊，输了多难看啊。看起来他好像已经目的不在这里，所以27章是记载他要起行去罗马，整个行程，特别是坐船遇到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了28章的第12节，后来他们坐的船到了叙拉古，停泊3日。13节，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不丢利。不丢利不丢利在哪里呢？不丢利现就是在意大利中部西边靠海的一个海港，接近罗马。换句话说，要去罗马走海运，这是一个就是主要停泊的港口。换句话说，他们已经人踩到了意大利的土地了。好，所以28章就是记载第14节。28章，在那里我们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 我们来到了罗马，二十七章他们起行往罗马，二十八章来到罗马。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分这两个不同的记载，我们来把这两章圣经做一个分享啊。我一直在想，二十七章花了非常多的经文来讲这个旅程啊。你知道啊，如果你熟悉西方的这个西方的文学啊，西方的文学啊，其实特别是那些靠海的国家，像英国、像北欧啊、像地中海这些国家，他们都有大量的记载航海，或者是在航海途中发生的很多很有趣或者很恐怖或者很开心的事情的这个文学的巨著啊，就是常常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宝贵也很高尚的传统。可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圣经要花那么多经文记得这么细，特别是路加为什么要把这个行程记得那么细啊？我简单的把这个行程跟你们交代一下啊。这个行程啊，第一节啊，他要去意大利，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 Julius。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船呢？囚船。但是当时候所有在地中海的海运来往的船只，没有我们现在的什么游轮啊，去阿拉斯加没有啊，他所有的船只都是多目的的，他没有纯商船，没有纯客船，没有纯货船。换句话说，有船就有旅客啊，有载货，有不同的目的。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是罗马的百夫长，他们有人说这个 Julius 这个游流，他很可能是原来是在所谓巴勒斯坦，就是在犹太地，可能在那边服役。各位，你知道罗马军队军人，特别是军官，一定是罗马人，他不可以给外邦人，非常少，非常少。换句话说，他是从那边受训，然后派驻到比方说该萨利亚，或者比方说耶路撒冷。像罗马最大的，在迦南地的最大的官就是罗马巡抚，对吗？比拉多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些军人他也有他叫做返国休假，或者是他退休。罗马的军人是全世界在那个时候最优良的军队，因为他的素质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他有身高、体重、体格、年龄很多方面的要求。但是罗马军人享受到的待遇、尊荣也是最高的，因为你要他卖命，你就要给他最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啊，你只要看这个国家对军人的一个想法和做法，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军队能不能打仗，会不会打仗，想不想打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我有几次去美国，因为出差嘛，出差有时候出差啊，条件还不错，可以坐商务舱，有时候要等飞机啊。我不止一次啊，我在一些大的这个机场啊，要上飞机登机之前，你们都很流行知道说有小孩子的、轮椅的、handicap， 就他会广播，请你可以优先上。你知道第二优先是什么？现役军人，穿军装的军人优先上，而且。我碰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航空公司，我做的在美国比较多的是 AA 或者是 UA， 他们 只要商务舱有空位，现役穿军装的军人，你只要坐这班飞机，自动就把你 upgrade， 而且优先登机。不谈你的军阶，你知道吗？你只是个士兵，一样的待遇。你要不要去打仗？就是你会发现啊，你在一些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背后国防部有没有补助这个航空公司一些机票的费用，但是我觉得至少他的想法里面，他要把这些人的位置放在一个，但是至少我看到的那几次从来没有人抱怨，连坐头等舱的人都乖乖的等他们上。所以我要告诉你啊，罗马的军人啊，他应该是征召一条船，我现在有这么多囚犯，我想他是要付钱的，可是付钱是一件事，但是你要照他的方式啊，让他上船。在船上有多少人呢？37节，我们在船上共有276个人，276个人不一定都是囚犯，好，有水手，有船长，有其他的旅客，还有谁呢？第二节啊，第二节简单的描述了有一条船，它有一个简单的路线，要往西边走，就是往罗马那个方向。可是往罗马的方向，它要分段走啊，它不可能一次走完，它没有直达的。第二节的后面，他说讲到了开船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换句话说，这个亚里达古是铁萨罗尼家，你在别的经文里面，你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是在很多时候是陪伴保罗，特别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不是囚犯，对吗？但是他是照顾囚犯的，对吗？你告诉我，这彼此相爱是不是很简单？这一趟要坐多久？没有人知道。这一趟回不回得来？没有人知道。这一趟中间的吃喝拉撒，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教会其实当他照着上帝耶稣的教导，当他要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他会在很多的地方慢慢的表现出来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好，然后呢，这里讲到这个，等于是说这个百夫长啊，第三节到了西顿，这个犹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他是分段走，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因为船本身也需要补给啊。那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可能就不止，可能会超过一天。超过一天，这个时候他就让保罗下船。下船的话，他就有机会到当地，可能是教会啊。这里讲到当地就有人照应他。这个照应是什么意思？就是啊，知道保罗坐船经过西顿。那来到了西顿，见到了当地的弟兄姐妹，当地的弟兄姐妹知道他现在要去哪里，多久以后要去，就要帮他准备他下一个路程需要的东西。你觉得这是不是也很简单啊？所以啊，我觉得我们信耶稣有的时候讲的太高超啊，实在是，就是其实我们反而忘了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只是都在我们手边啊。好，可是这个前提是啊，他说百夫长宽待保罗啊。他为什么会宽待保罗？有人说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因为他是罗马公民。那个时候罗马公民是非常啊不容易取得的一个身份，如果你是罗马人，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不是罗马人，机会是非常少的。特别是我猜想在这276个人中间所有的囚犯里面大概只有他一个。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其实严格的讲他不是一个囚犯，对吗？因为他没有被定罪，他只是要去上诉的，到所谓罗马最高法院去告的人，他本身原来的判决是无罪的。那我就在想，好奇怪，我们通常上诉是自己冤到了才会什么上诉，他自己被判无罪他还要什么上诉，你就可以知道他脑子在想什么。反正我想尽办法就是要上诉。可是到了经文啊，如果我们往后看会发现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呢我们看28章啊，28章18节，他说他为什么会来到了罗马啊，他说当初审判的时候他们审问了我，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该死的罪。19节，无奈什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场官司，就是上诉，真正上诉的人是打赢官司的人，那上诉的双方呢，只有一方去上诉。真正很火大的呢，就是没告成的人，犹太人就留在了所谓耶路撒冷跟该撒利亚，让他一个人就跑到罗马去打官司。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场官司啊？但是他是假控告之名啊，行福音之实。这就是这一段这章圣经27章最有趣的事情啊。当然这个里面啊有一些我简单的带过啊，就是这个旅程，这个旅程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风。他说不停的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没有一次风是顺风，通通都是什么很难过的风啊。比方说第4节27章，从那里开船因为什么风不顺。第7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后来到了14节，不多几时，什么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15节，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任风刮去。16节，他们选择躲在一个岛的背风面继续的往西行。结果到了第18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到了第20节，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什么狂风大浪吹逼我们，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圣经其实它描写这是这一次去罗马，如果你从人看这是上告，你觉得这个代价大不大啊？我认识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啊，受了冤屈啊，他们就跟我讲，他们有时候就会问说，哎，你长老你觉得我要不要告下去？你知道打官司最痛苦的不只是输赢冤屈，是你要准备好付很大的代价。因为我们不是没事干的，我不是别的事不做，我就是拼了命我给你好好的打个10年官司，我不愁吃喝，它不是这样的。我还有每天的日子家人要过，打官司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好，同样的保罗选择这条路，他要告诉你，如果从人看他的选择应该不是出于什么一时的冲动，只是为了冤屈，这个代价非常的高。可能你官司还没打到，你就在地中海里面就泡汤了，有可能吧。 可是从上帝看啊，这场官司，如果我是保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这风怎么没有一场是顺的？上帝，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要打这场官司啊？我们就回家吧。如果我们看环境，其实好像上帝的旨意并没有在这个去罗马的过程里面，好像彰显出它是一个让我们节节能够得胜的一个上帝，好像没有一天的路是顺的，哦，这是一个方面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很多基督教，很多教会，我们的教导常常会在这里面，有的是太强调我们的难处，有的是太强调我们的祝福，对吗？可是祝福也好，啊，艰难也好，如果保罗去罗马的这一条路是艰难，他为什么要去？他一定要有一个超过只有祝福背后才有的动机，对吗？否则是支撑不下去的。如果呢，我是亚里达古，我心里就更怄了，对吗？这关我什么事？我跟你这样在海里面这样搞来搞去，搞来搞去，结果是很有可能什么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很多人说这句话这样一讲，基督徒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基督徒可不可以讲这样的话？你要仔细看啊。他说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不是得救绝了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艰难中会失去盼望，对不对？都绝了，它原文是放弃了。你知道我们在太多的挫折险阻中间啊，我们会放弃原来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这是很正常。换句话说，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它就是告诉你这一条路的是一个怎么走下去，怎么走下去啊？在这个当中发生过一件事情。第九节，走的日子多了，经过了禁食的节期。前面他要强调风风风，是要告诉你，因为风，所以他们的行程 delay 了，就是受阻了，时间拖长了。各位，你知道受阻时间拖长，你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第九节他说，可是拖了很多的时间，造成一个结果，就过了禁食的节期。一般讲禁食的节期是指的赎罪日，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换句话说，保罗啊，他在整个罗马帝国传福音宣教的过程，他脑子里面用的日历啊是什么？是犹太历啊，不是罗马希腊的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禁食就是如果是所谓的赎罪日啊，赎罪日大概是现在的啊九月底十月初。那这又怎么样呢？因为九月底十月初在地中海开始要进入冬季。进入冬季怎么样呢？进入冬季，所有往罗马的航道的所有的船只全部封起来，不准走了。这样明白吗？所以其实这一条路啊，不只是有那个有风浪的问题，还有什么？还有冬天逼近，他们的行程会不会受阻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在第九节，他说第十节，他就劝当时在船上的，包含百夫长还有这些水手，他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他怎么知道？所以他其实他有一个建议，他说建议是十二节，在这个海口，就是他们停在加奥，第八节的加奥，准备在这边过冬，过完冬啊，等这个航道打开了。为什么航道在冬天要封锁？不是政治的原因而已，而是在地中海在冬天是非常不稳定的天气，很容易出现海难。因此保罗的建议是先停下来，不要动了， 可是你看那些人啊，十一节，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所以有人是拿主意的啊，保罗是提建议的啊。你们看圣经看这么久，特别是新约圣经，你很少看到保罗被打回票的啊。很多人就问，那保罗怎么知道这个船会出现这样的事？有两个可能，上帝跟他讲的，祷告，他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可能啊。另外一个可能，更可能就是保罗哈，在船上吃过亏，不只是这一次啊。他说他遇过船难啊，你看哥林多后书第10章、11章，他遇过船难至少有2次以上。但是你知道，他讲出来的船难就是船就是走不下去，不是搁浅就是要沉了。那还有中间很稀奇古怪的遭遇，他可能都没写。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久病成良医啊，你们不要小看有经验的人啊。这个年轻人啊，就觉得经验，我没有经验，可是我有冲劲，我有热忱，我有知识啊。你讲的对。那经验有什么好处呢？经验就是告诉你哪里会死人，这样够吗？哎，年轻没有经验很好，但是你可能向往的就是哪里有机会啊。所以这是一个上帝造的世界，它就是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经验的，有经验不足的。但是在这里，其实保罗，我觉得他是用他行船，因为他是宣教很多年了，对吗？常常在海上、路上行走，遇到很多的险阻，很多的盗贼，他都有一些经历。很多人说，其实在地中海，你要在地中海坐船，其实这是正常的尝试。那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啊？第十一节，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为什么？因为前面时间耽误了，他们要抢时间，在航道封锁之前，赶快能够赶到罗马，这是其中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动机非常有可能是，你们知道这条船啊，真正装是装什么东西的？他其实这条船啊，曾经丢过很多，就是因为碰到风浪，所以丢了很多东西下去。但是其中最值钱的东西是最后丢的啊。37节，我们在船上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什么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因为这一条船后来换的这一条船是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就是埃及在地中海的南边北非。亚历山大这条船要往意大利，在经过的一个港口，带着这200多个人，这个百夫长就上了船，直接要准备去罗马。那这一条船运的主要是粮食，粮食要运到罗马，为什么？罗马这么多做官的，这么多贵族都要吃喝嘛，所以粮食的供应当初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就是埃及。埃及是一个粮食非常富裕的地方。你们记得啊，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有7个丰年啊，他多到啊装不完。如果粮食是他主要的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是船东，你要雇船员，你赶快把船运到罗马，为什么？对吧？因为赶快脱手，赶快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货物的交运，可以取得你应该取得的利润。这是一个猜测啊，就是一个是就是一个实际的原因啊，要赶快。第二个就是利益的催逼，就让他们就往前走。那再加上第13节，给他了一个好这个决定一个好的征兆，就是微微起了南风，他们的船很顺利的就往西边走，因为南风是顺风啊。 可是第十四节不多几时，狂风就开始大作，就没有停过啊，没有停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海运的过程当中，保罗曾经有过一次给他们提的建议，没有被接纳。没有被接纳怎么办呢？如果你是保罗，你很帅的话，我老子下船了，我不跟你玩了，对吧？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明明如果第十节是有非常高的可能性发生的话，他为什么不下船？你有一个好的解释没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如果以他的经历、以他的成熟、以他的灵性，他知道可能他这一趟自己的命也会一起丢的话，他为什么还要？他就不说话了，就让这个船把自己的性命就交给了这个百夫长。弟兄姐妹，你想到什么？我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很离奇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关系到我们自己生死存亡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很自然的是趋吉避凶嘛，对吗？所以到了20节啊，当他们在那个狂风大作的那些日子里面啊，连续好几天，那个船被折腾，差不多已经没办法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什么意思啊？各位，你知道航海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你要航海，你要推测明天以后的天气，对吗？靠什么？靠星星，还有靠什么？太阳。其实天象本身就是帮助我们掌握这个未来的气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啊，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就是有太阳，如果没有太阳，其实你是看不远的，看不远的。如果星星，其实各位你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到一个海上，那个海上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星星，你觉得够不够亮？是够亮的。我们常常会觉得星星看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的船光太多了。如果我们的船上没有任何的照明，只有星星，而且星星很亮，天空是万里无云的星星，其实是非常亮，而且是很漂亮的星星，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现在在哪里，要往哪里去。好。如果这是这一段圣经记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坎坷的行程，但是保罗他好像很坦然的就接纳了。21节到25节，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应该是27章最精彩的地方。那这一段圣经呢？第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就是前面第10节他讲的话啊，不要离开隔离底，免得遭这样的损伤、伤损破坏。你看到没有？第10节他讲的话，就在14节到20节。”陆续应验，除了一件事情，就是性命能不能保。但是在20节的最后，路加的笔触说：“快了，快了，得救的指望都要放弃了。”可是就在他们已经看不见任何指望的时候，保罗就站起来对他们说：“22节，现在我还是劝你们放心。”注意哦。他讲了2次，25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如果我跟他同船啊，我没有办法想象啊，你在想什么啊？我们已经几百个人在这个船上，我们都 有人说啊，他们都没有吃什么，请问你他们没有吃什么，是因为没有东西吃，还是晕船啊？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对不对？因为狂风大作，每天就在那边摇啊，你会想吃吗？你大概不会想吃，即便你想吃，你会想做吗？我告诉你，做饭啊，需要心情的，你连活的指望都没有了，你大概也不会想做，也不会想吃。可是保罗说，你们要放心。为什么保罗会有不同于所有现场的船上所有人的一个想法啊？他说，你们的性命，22节，一个也不会失丧，唯独失丧这个船。换句话说，第十节保罗当初的判断，第20节路加代替船上所有人所表达出来当时的绝望的心情，在第22节翻转，要用另外一个心来面对同样的困境，叫做放心。那怎么放心？根据什么放心？他的放心的内容是，船一定没有了，人都会没事。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也不知道，对你来讲，如果你带了金银珠宝，如果你带了很多有值钱的东西，你大概会觉得什么？啊，撩紧撩紧啊，这一场真的是亏大了。23节，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哎呀，我非常受感动。24节，你要知道，人在绝境的时候，真正可以让自己得到安慰、力量、刚强，只有上帝的话。你一定要听得清楚，当你听到了，你刚强了，你才有能力去让周边跟你在一起的人能够从你这里得到上帝的安慰，对吗？好，我们先看24节，它的内容是保罗什么？不要害怕。你们猜保罗怕不怕？所以保罗也是人嘛，啊！你们不要以为使徒是不吃不喝啊，他就是一个人。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处境里面，他只是没有讲话。我在想，这么大的风浪，他都不表达意见，我猜他就在等这件事，对吗？他心里会害怕，他跟他们一样。如果我是保罗，我会想，上帝怎么办？万一我真的在这里沉下去，我就走了，那怎么办？我不甘心，对吗？我不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嘛。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虑，好啊。可是他的害怕，就是一下子就被上帝得着了。他说，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哇，如果我是保罗，我真的就有力量，我觉得我回来了。为什么？我会来，我会坐这条船，我会冒这个险，把大家都拖在这里。答案很简单，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嘛，就是为了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象过啊？保罗在第9章，亚拿尼亚跟他讲，你必站立在君王面前向他做见证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天站在罗马皇帝的面前跟他讲福音，价值超过你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衡量，我可以衡量，但我不知道我到时候做不做得到。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就是越是高层的领导，他越需要福音，但是他越排斥，越不愿意听到福音，对吗？可是他是最需要听到福音，难道保罗不知道吗？好， 这是第一个啊，他回应了他的呼召，对吗？人在绝境的时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害怕，别人也害怕，可是基督徒除去害怕的方式是上帝的话语让他跟原来神呼召他的使命又重新连在一起了。可是这句话没有说完，下面并且啊 and 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句话我以前没有仔细读，但是我后来读发现太神奇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所有这些人一个人的性命都不会丢掉，因为什么？我把他们交给你了。哇，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当这两句话出来，就代表神安慰人，一方面回应保罗的呼召，二方面让保罗借着这个持守他的呼召可以什么成为服侍或帮助他周遭同船人的性命，对吗？所以这个叫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给他一个机会。那你告诉我，爱神爱人两个都到齐了，你还有什么事情你会担心，让你觉得舍不得呢？好，第二十五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相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么样成就。啊，这个太有趣了啊！意思是说，基督徒的信心基本上不需要看到结果。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信心是等看结果，结果不来，他很难信下去。但是如果倒过来，你信下去，结果就会出来。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真实？你说长老，你这个讲的太那个了吧？我们都是一般人啊！我告诉你，一般人才需要听上帝的话。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你会听谁的话？自己的话、别人的话、所有周边人的话，对吗？百夫长、船东、水手。你可以听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比你专业，对吗？你怎么判断？其实基督徒能够用专业来判断的领域，其实未必比周遭不信的人要精明，对吗？可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就是有神的话，所以你神的话你一定要听清楚，你听不清楚啊，你要学到那个通天的本领，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神造的啊，他在关键的时刻，好，我觉得把同船的人都赐给你这句话特别有趣，为什么呢？啊，二十六节啊，这个神安慰放心的一个前提是，保罗自己相信上帝怎么说，一定会怎么做，这是他服侍以来一直的经历。二十六节，可是他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船一定会撞在一个岛上。哎，我觉得这个天使也蛮有趣的啊。这个天使不是只讲好事的啊，他有这边，他有什么那一边。换句话说，命比船重要，对吧？好，这个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后来二十七节开始啊，你知道，到了十四天夜间。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半夜水手认为是旱地渐渐靠近，就探测深浅，慢慢发现真的是越来越浅。那么九丈啊，九丈是多少呢？九丈大概是三十公尺啊，三十公尺。二十九节，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抛锚。他要把锚抛掉，不是要把船定在那儿，是要把抛锚要抛的锚丢到海里面，就不要这个锚，就让这个船永远什么，永远定不下来。因为他们盘算一件事情，天亮的时候，三十节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那这个船应该还有几艘小的小船，就是我们讲的救生艇，有没有？这个救生艇要放在海里，他们假装要把锚抛掉，让这个船可以更轻一点啊，可以自动的漂浮。其实他们想要跑掉。31节，保罗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如果不等在船上，你们一定没办法得救，因为要让这个船继续可以顺利的行走下去，即便会搁浅也要他们在。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有人说保罗真的很厉害啊，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水手打了一个什么算盘啊？我要告诉你啊，这个不需要很专业，这个需要你吃过很多亏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吃亏呢，就是下一次的经验。第二个呢，我觉得保罗认识人是罪人。罪人什么时候最像罪人？就是你死我活的时候，他就很像罪人，对吗？关系到大家存亡的时候，先救谁？当然先救自己。你看啊，是水手要跑啊，船东他也不管了啊，这个船长他也不管了，百夫长他也不管了，先救自己。31节保罗说，哎，不行啊，你不能放他们走啊。所以这个32节，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让救生艇也抛掉了，锚也抛掉了，这个船真的是就是 absolutely free 啊，就是从此就看什么，看上帝的海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有人说保罗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想，当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有一个学者他提到31节，他说你一定要让这些人留在船上，否则啊，你们没办法得救。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很有趣的地方？因为他其实回应了前面24节保罗看到的异象。保罗的异象是，哎，所有的人都很平安，你们放心，因为上帝把什么人？同船，在这条船上的人赐给保罗。所以保罗你听起来像是打小报告啊，他们其实冒了一个更大的险，把那个救生艇全部什么丢掉了，让所有的人没有外援的可能，全部留在这条船上。因为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把这个船上所有的人276个人通通赐给了保罗。真的很大的信心，对吧？我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多认识神，我觉得这个信心它就不是只是泛泛的信心，它是逐字逐节的信心，对吗？你看我们听上帝的话，保罗听上帝的话听得很准，对吗？所以他听懂了这句话，他后面所有在这个海上的这所有的事情，他有个最高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都要什么？都要留在这条船上，因为上帝要救的是这条船上的人。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我们大家来吃吧。为了什么？这一条船。他们有多久没吃了？33节有14天。中文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你听懂了这个中文吗？悬望是什么意思？实在很难懂啊，就是说人对未来完全没有生存指望的时候，会不会影响食欲啊？会影响多久啊？你也不知道，你到时候就知道。我讲一个反向的啊，当然不是很文雅，但是我是真实的。我们那个时候考上大学都要去成功岭服役嘛，那个时候要服役两个月吧，好像是，我记得在成功岭很紧张那个生活，因为去的都是这些叫什么，叫做这饲料鸡嘛，啊，就是就没有好好的操练过的。那我记得我们那个连上啊，你刚开始进去真的很恐怖啊，早上几点起床做什么，弄得你精疲力竭睡觉，睡觉正准备睡好一点，啪 眼就把你叫起来啊，反正弄得你每一个人都是都有点。后来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吃不好。其实那个饮食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悬念，就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怎么操，不知道晚上三点会不会哔一声就要起床。就是 你完全不确定你的未来的时候，你心情啊会进入一种很那个很大的张力。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很文雅，就是很多我的这个去受训的这些同学，他们没办法上厕所，上如厕上大号，有一个记录保持人，他14天没有上。我们说，那你肚子里面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们，其实是上帝造的人很，因为啊，每天操啊，所有的汗呢、啊，大量的流，其实没有你想象这么恐怖。你知道我的意思？其实他很多的东西都借着汗水啊，全部跑。但是14天也是蛮恐怖的，对吧？失常，为什么失常？紧张。所以这不是没有可能啊，14天。当然我想他不是滴水不进，应该是说吃不下，没有食欲，不想吃啊，吃的很少都有可能。可是那一天保罗跟他们讲了，而且保罗把所有其他可以得到得救机会通通放下来的时候，35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擘开吃。36节，于是他们都什么放心了。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如果呼应前面，你们要放心，结果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放心呢？他们大家一起领，很像主的餐，纪念主，感谢主。你告诉我，在这个光景之下祝谢了，你要祝谢什么？祝谢上帝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所以我总是鼓励你们多读上帝的话，听懂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当有一天上帝用他的话恩待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害怕进入什么放心。一个人真正放心，具体的表现是可以跟其他的人在一起什么感谢上帝。你们知不知道，把心情放松最好的一个操练就是不停的感谢。你试过没有？你试过没有？试试看。你们不知道，这是一帖灵药。你说这有什么好感谢的？就是感谢。你会发现，只要有上帝的话，只要你愿意依靠他，你的感谢就可以把你的心重新带到一个原来的位置，不再受到周遭环境变化冲击的影响。好，最后到了44节，他们都得救上了岸。看到没有，船破了，但是船上的人一个都没有少。你注意看，圣经是这样写的，44节，这样众人什么都得了救，上了岸。好，感谢主。好了，上了岸就来到了一个岛，这个岛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被一只毒蛇咬了，对吗？这个是在第3节，因为热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毒蛇就说这个人一定是凶手，因为他从海里被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就把那个毒蛇甩在火里，结果毒蛇没有咬伤他。这当然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啊！我是希望你不要被毒蛇咬啊！可是上帝好像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因为毒蛇不能把他要站在该撒面前这个事情给破坏了，这样明白吗？上帝会保守一个人是在呼召里面， 不是在私欲里面，这样明白吗？如果你每天都盘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上帝未必会照你的意思保守你。可是你想想看，当他答应了保罗，你一定要站在该撒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时候，海也好，船也好，这个兵丁也好，第27章42节，他们到了最后，本来兵丁要把囚犯都杀了，包含保罗，没有一件原来伤害我们的可能会成为真实，因为上帝要做成一件他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兵丁要杀人，上帝也不会成就。为什么？他把所有的人没有赐给兵丁，赐给谁？赐给了保罗。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会影响周遭的人，有一个前提是你行在主的心意中，对吗？但是也不要太夸张，一天到晚说我要影响世界，我要改变世界，可是你自己先要在上帝要你走的那条路上。可是当你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你也不必告诉别人，你也不必强调你要影响改变世界，你已经在什么影响改变世界。改变影响的方式是你可以让他们得到上帝的保守，这个比什么都好。后来他们就得到保罗在那个岛上也医治了当地的得病的人，上帝恩待他。11节，过了3个月，上了另外一条去意大利的船，结果就顺利的在13节来到了所谓罗马的这个外港啊。14节，遇到了当地的弟兄，所以罗马教会在保罗还没有去到那里之前就有了教会。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写的，他说我很希望，但是每一次想要去你们那里都好像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我想要到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一些事。他真正来到罗马的时候，被当地的教会接待他。15节，他们来迎接保罗，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又来了，叫什么？放心壮胆。你们有没有想过保罗他在想什么？真正踩到了罗马，又怕了。怕什么？上告该撒，其实是10之8-9就是有去无回，多一半都是被罗马皇帝判处极刑的。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可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当他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圣经在15节啊，我很喜欢的是他为什么会放心壮胆，因为他被罗马的教会接待，对吗？他说我们来到了雅比乌士和三管地方，他们迎接我们，保罗见到他们感谢神，放心壮胆。所以不要小看接待啊，你不知道你接待了什么人。我相信他们接待了保罗，他也不知道保罗真正的心情是什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无意之间接待了天使，天使也有很忧愁的，你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去猜测他需不需要，我们的重点是尽我们所能的爱邻舍如同自己。16节，进了罗马城啊，我们还有10分钟啊。我简单的把他进了罗马城，其实他受到了一个特殊的待遇，这个待遇就是16节，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这个叫软禁，明白吗？可是你不明白的是，你知道软禁的房租谁付？ 保罗要付，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上告该撒哈，要口袋要够深啊，命要够硬，对吧？我曾经在讲道里面分享过啊，有人研究保罗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应该不小，为什么呢？后来他住的地方，他就邀请当地的犹太人到他住的地方来跟他们分享，分享什么呢？二十三节，他说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引导以摩西和律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换句话说，许多人要装得进来，地方不会太小，从早到晚要不要吃喝啊？请问你吃喝谁带啊？保罗要出钱啊。请问你那个兵丁啊，要负责说是监视他，或者是照顾他，或者是看守他，他的吃喝薪水谁付啊？保罗付啊。你们大概不晓得，其实保罗其实是我觉得他把他所有的一生的积蓄都准备好了啊。你们有没有去过新竹啊？新竹有个地方，就是原来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在新竹的一个地方啊。他后来现在改建了他原来住的地方啊。听说就是从早到晚，就两三个这个所谓兵丁，就跟着他生活，跟着他们夫妻两个生活。好，我去过那个地方，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啊。好，接下来如果我们看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保罗，有人研究啊，第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多久？两年。所以他必须准备多久？两年的房租。当然很可能有人为他奉献啊。好，那么有人研究啊，他住在罗马城内，罗马城内的房租，他们说啊，就好像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台北市的啊，我打个比方，台北市的东区啊，如果他住在那附近一个房子，他的租金自己要付两年。他们研究的是说，如果保罗愿意住远一点，远一点的话，就是住到 新庄，还要啊，或者是回龙。他说住在罗马城内保罗住的地方，这样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可以买回龙一栋房子。所以他花了多少的钱呢？24栋房子的钱，当然是回龙啊。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只是打一个比方，我是要告诉你啊，福音对听福音的来讲是白白的，但是对传福音的来讲不是白白的，对吗？你们都说保罗他支帐篷很苦，我自己的判断，他支帐篷很苦，但是支帐篷的利润不低。可是他的钱最后都丢到了哪里？罗马，因为罗马是一个烧钱的城市，物价是所有罗马帝国里面最高的，很合理嘛。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校期我们第一次1990年我们去到罗马，七月好热的天气，41度，我们在罗马竞技场，我们买那个旁边有一个摊子，小摊子，意大利人喝那个可口可乐冰的啊，一罐啊，那个时候等于台币100块，非常热。那我就在想啊，这个保罗，我很难想象他为了上帝的道，为了福音啊，他说我将万事看为什么？粪土。真的是他说得到啊，他就做到了。好， 接下来我再讲两件事情，在他所有他到了罗马之后，第一个没有犹太人跟着去告他，为什么呢？第21节他们说，当地的犹太人说，我们并没有接到从犹太来论到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我们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告他的犹太人耍狠啊，都在哪里耍？都在家里耍，叫他也带着钱坐船，然后千里迢迢跟着他去告该撒。 这种事他不干。所以我告诉你，罪人都是用最低的成本造成别人最大的伤害，这就是罪人，对吗？那什么叫福音的使者？用最大的成本给人带来什么？小小的一个保守，一个祝福，是不是这样？他说他两年住在那边，凡是来的人，第三十节，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所以他信息的中心就是神国，耶稣，神国降临，耶稣死里复活，把这两件事情传讲出来。二十四节，来的人川流不息，可是有信的，也有什么不信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啊！真正属上帝的道，永远都有人接受，也有人什么不接受。如果有一天传了一个道，所有人通通接受了，这个要小心。如果传了一个福音，所有人都不接受，这个也要小心，对吧？对吧？那上帝的预备的福音，其实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保罗来到这里，他是一个peanut， 他什么都不是。人家那个大城市根本没有听过保罗，你是了不起的使徒，是在别的地方，到我们这里来，你往后站。一个小小的这个使徒，没有人知道的使徒，你想要影响世界，想要撼动罗马，有可能吗？ 这不是他想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概念，要用教会去撼动世界，教会撼动不了世界，福音才可以。福音，我们的责任是把上帝要我们讲的把它讲出来，讲清楚，从早到晚自己租房子让别人来听。我们现在就这样嘛，对吧？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接下来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从第25节以后，保罗看见他所传的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要走之前，保罗就会跟他们说一句话，他说，圣灵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就引了一个耶稣也引过不止一次的话，对吗？这一句话你们如果读，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却不明白，看是要看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句话是先知的预言，预言将来弥赛亚来，神国降临的福音被传开的时候会有这个结果。请问你，这句话，这个先知的话，他的目的，或者说这句话被传讲出来的时候，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是要告诉你很多人不信，还是要告诉你很多人会相信？还是要告诉你很多人会相信，也有很多人什么不信？哪一个？如果你看前面这句话的预言，其实要告诉你，当这个救恩来到，28节，你们当知道这个救恩如今传给了外邦人，对吗？就在这个传的过程，可见的那个来到他当中，他住的地方，听他讲神国道的人，有犹太人，也有什么？也有外邦人，有信的，有不信的。我们不知道犹太人信的多少，外邦人信的多少，但是回应到先知所说的话是对的。先知说的话是说，有人就是不听，但是有人什么？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如果看二十九节，似乎暗示了来到他们当中外邦人听回转明白被医治的人可能稍微多一点，这是暗示，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形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保罗来到罗马的服事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他并没有找到教会，在教会里面配搭。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份只能就目前这个状态，他等于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个小小的教会只有两人，一个罗马兵丁，一个什么保罗。他们说可能还有一个人就叫亚里达，对吧？因为要照顾他。换句话说，那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他却在当时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预备他。两年以后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使徒行传》哈，最后的结局是并没有记载他有没有见到该撒。他见到该撒的话，如果我们照刚刚的意思，就是说神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成就，那他一定见到了该撒。那最后他怎么死也不知道，可是他怎么死，他见到了该撒怎么说已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原来这是我的猜测啊，原来要见罗马皇帝是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把他所认识的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跟神国的道带进什么罗马。我想这个也是不是保罗当初真正揣摩到上帝的心意。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在罗马书，就在隔壁啊，第一章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你注意看啊，同得安慰是当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他分享神国的福音的同时，那个听到他分享的人得了安慰，他也从他分享和他们的回应中也得到了安慰，对吧？所以求上帝啊，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真的要传讲的内容，我们真正要表达信仰的方式，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难处，其实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最后这条路会怎么走，往哪里走，走成什么样子，反正他怎么说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们只负责每天打开耳朵专心的听。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这是你的话语，求你把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听可以晓得，看可以明白，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道可以回转归向你，我们就得到医治。看见保罗，看见他服侍你的心智，服侍你的智慧，服侍你的能力，都求上帝怜悯，让更多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在主里成熟长大，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